到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2月23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参议院休会之前未能够通过开支法案，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停摆预计会持续多日。特朗普要将联邦储备局主席解职，财政部长转述总统的话讲，他从来没有这样讲过。印尼遇到海啸袭击，至少62个人丧生。此外，香港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表示，美国的香港政策法多年来行之有效，得到香港社会各界接受。最近因为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报告要求美国商务部检讨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先至引起关注。他说，
因为现在国际社会就要看着了，那你怎么搞？我们不讲啊？难道我们又没事发生啊？当然不会啦，我又咁大声讲，咁大声添。
一息间喺时事经纬环节，我哋会有详细嘅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
美国联邦政府由于开支授权缺接导致嘅部分停摆，已经进入咗第二日。大约四分之一嘅政府机构未有得到新嘅开支授权，超过80万名联邦雇员停工。超过一半的雇员被要求无薪工作。星期六12月22号，白宫官员与参议院的领导人举行商谈，试图推动通过开支法案，但始终未能够达成协议。之后参议院宣布休会，12月27号复会，因此这次联邦政府部分停摆可能会持续多日。星期四，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临时性开支法案，包括特朗普总统要求为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建墙的50亿美元，以便政府继续营运至2月8号。但是参议院星期五经过一整日的辩论之后，未能够在午夜来到之前表决这个开支法案。参议院民主党人说，他们不会投票为美墨边境建墙拨款，而特朗普说他不会签署不会为边境建墙拨款的开支法案。特朗普总统认为在边境建墙能够阻拦非法移民，要求国会先提供建墙所需的200亿美元当中的50亿美元。美国传媒报道，总统特朗普曾经讨论过要解除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鲍威尔的职务。财政部长卢钦转述总统的话讲，总统确实对联邦储备局最近一些政策相当不满，但从来都没有讲过话要解雇鲍威尔。彭博新闻社率先报道了特朗普想要将鲍威尔解职的消息。报道援引四位熟悉有关讨论的人士称，在美国经历了几个月的股市下跌和星期三的央行加息之后，特朗普对鲍威尔更加不满。华盛顿邮报亦都引述两位的消息人士说，特朗普的确对联邦储备局政策不满，希望将股市近来大跌怪罪于某一个人。报道说，总统的顾问曾经警告过特朗普，解雇鲍威尔将会进一步扰乱金融市场。不过特朗普过去几日以来仍然多次讨论解雇他。星期六晚间，财政部长鲁钦在推文中说，他同总统通过话，他说，我完全不赞成联邦储备局的政策，我认为加息和联邦储备局减持债务的时机绝对好差。印尼周边三个地区的海岸星期六晚间遭遇海啸袭击，印尼国家减灾局星期日说，死难者至少有62个人，600多人受伤，另外数以百计的房屋、9座旅馆和10艘船只受损。气象局报告说，海峡中的克拉克托火山星期六晚上9点左右爆发，大约半个钟头之后海啸袭击了周边的海岸。气象局说，海底火山爆发和满月带来的潮波导致了这一次海啸。当局称，还未有同所有受灾地区取得到联系， 因此预计遇难者人数仲会上升。减灾局负责人对当地传媒话，喺距离雅加达不远嘅旅游胜地丹戎勒松海滩，好多人依然失踪。中国嘅人大常委会星期日提出一项立法草案，禁止利用行政手段强制外商转让技术。中国官方传媒报道话，在星期日下午举行的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外商投资法草案第一次提请审议。中国的司法部长傅政华在做出草案说明时话，中国鼓励基于自愿原则和商业规则开展技术合作，技术合作条件由投资各方协商确定，不得利用行政手段来到强制转让技术。这个是中国在美中两国贸易争端中似乎正在作出让步的最新迹象。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公司称，两间国际大银行终止与公司的新业务并没有影响到公司在全球的业务，但是观察人士对此提出质疑。美国华尔街日报12月21号报道，大型跨国银行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已经决定停止为华为公司提供新的金融服务，因为华为为提供贷款或服务的风险太高。报道说，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曾经为华为公司进入全球金融市场发挥过关键性的作用。南韩宣布，南韩和中国官员下个月将会在首尔就来自中国的微尘导致空气污染问题举行新一轮的磋商。上个礼拜，南韩环境部长在一次政策报告中承诺会更加有力地从政策上采取措施，降低来自中国的微尘对南韩空气环境的影响。南韩国家环境研究所在一份报告中说，从中国飘来的微尘加上本地污染物，导致南韩空气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而冬天和春天缓慢的气流更加导致污染物长时间滞留在空气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两名中国黑客被美国司法部起诉，最高面临27年的监禁。美国司法部星期四宣布，对两名受雇于中国政府的中国公民提出起诉，罪名包括电脑入侵、电信诈骗和身份盗窃，他们最高可以面临27年的监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司法部公告显示，被告朱华和张士龙是中国黑客组织高级长期威胁10，简称 APT10 的成员。这个组织在网络安全社区当中亦都被称为红色阿波罗和石熊猫。两名被告在天津华盈海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工作，并且和中国国家安全部天津市国家安全局合作。控方的起诉书说，朱华和张士龙从2006年开始盗窃技术，从2014年开始从托管服务提供商那里盗窃知识产权和其他的机密信息。该托管服务提供商是受人委托储存、处理和保护商业数据的公司。文件说，这个组织涉嫌从至少45家美国科技公司和政府机构那里盗窃信息，目标机构包括美国能源部的国家实验室和美国太空总署的喷气推进实验室。他们还被控侵入3家通讯技术公司、3家涉及制造先进电子系统的公司、1家海事技术公司、1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以及至少25家和技术有关的公司。此外， APT10 被指入侵了超过40台和美国海军相连的电脑，盗窃机密的数据，包括十多万海军人员的个人身份信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简而言之，中国的目标是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全球超级大国。美国联邦检察官白曼说，美国公司和政府机构花了几年的研究和无数的金钱来开发他们的知识产权，而被告直接地窃取了知识产权，而且是免费得到，这个令人非常之愤怒。作为一个国家，他们都不能够也都不会允许这种无耻的盗窃行为肆无忌惮。除了美国，至少其他11个国家的公司也都遭到 APT10 的入侵，这个包括巴西、加拿大、芬兰、法国、德国、印度、日本、瑞典、瑞士、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英国。 受害公司的行业涉及金融、电信、制造、医疗、保健等。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说，这个完全是欺骗和盗窃，令到中国获得不公平的优势，代价是遵守法纪的企业和遵守国际规则的国家失去了参与全球经济体系的特权。美国司法部近年来起诉了几名的中国黑客，这个是点名批评行动的一部分，目的是让中国政府对据称由国家资助的知识产权盗窃和间谍活动负责，但是被指控的黑客很少被引渡到美国接受审判。司法部的公告显示，朱华和张士龙最高将面临27年的监禁，三项罪名当中的电脑入侵最高可判5年，电信诈骗最高可以被判20年，身份盗窃最高可以被判2年。在美国司法部召开记者会的同时，美国的一些盟国亦都发表声明，对谴责中国的黑客行为表示谴责。英国在声明当中说，这个行动表明中国一些的政府机构没有遵守中国在2015年双边的协议当中直接对英国作出的承诺。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包括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在内的美国盟友亦都将加入谴责的行列。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今年正值美中贸易战之际，香港发生驱逐外国记者会副主席马海等事件，加上最近中国科技公司华为副董事长万晚舟持香港特区护照入境加拿大，因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令被拘捕，香港一国两制的实施以及国际关系受到各界高度关注。民主党最近公布成立国际关系委员会，向外国反映香港的实况，并呼吁北京不好违反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否则可能会影响香港独立关税区等国际地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对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立法会非建制派最大政党民主党星期四，即是12月20日，召开年终记者会，公布12月初该党中委会通过成立国际关系委员会，并且邀请前立法会议员和党主席刘慧卿担任委员会主席，另一名前立法会议员和资讯科技界选委单仲佳担任副主席。刘慧卿在记者会上表示，估计民主党是香港的政党当中首次成立国际关系委员会，他说此举会令到很多外国驻港领事认为该党乐意建立国际联系。刘慧卿又表示，委员会还未正式召开会议，目前未有确实的工作计划，不过由于今年有太多国际关注的事情发生，很多外国政府都相当紧张，初步计划可能一个月开一次午餐会，分批邀请驻港总领事参加。
咁你嚟呢度吓，十零个，咁佢哋会好想，即系我哋又有议员啊，各样喺度，咁佢会想问一下，喂，最近有啲咩嘢吓？呢、這个咩40年咩话改革开放啊？点睇啊？呢啲议员又冇得选举，你又点睇啊？国歌法你又点？即系佢会想问你啊嘛。咁呢啲又可以做，咁同埋就欢迎佢啦。即系你有团啊嚟啊。你又找我哋，我哋會找人去招呼佢啊！咁甚至真係需要我哋會派人，即係個團去外國去參觀、去參考，即係各樣都可以做。
劉慧卿又表示，希望民主黨多投放資源到聯合國嘅聆訊，同埋研究香港有簽署嘅國際公約。佢今年8月同埋10月都有代表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到聯合國出席有關種族歧視和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中國第三輪普遍定期審議的前期會議，期望國際社會更加多關注中國和香港的人權狀況，尤其是政府的做法不符合國際公約的地方。
即總言之，去日內瓦那裡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亦都係個工作係好嚴肅嘅。咁民主黨如果係可以俾香港嘅公民社會知道，我哋係會好即係專注、好落力去做嘅咧。咁大家好歡迎，因為我一路都同一班公民社會啲教授啊、其他啲人傾嘅。咁但係民主黨喺呢方面咧，就未必係咁即係大家擺得咁重啊。可能做曬議會嗰啲嘢，其實議會嗰啲嘢就要交翻俾聯合國嘅。 不就找人怎樣將它砌分埋，就說怎樣政府的做法呢是不符合公約的解釋嘛。
劉慧卿表示，國際關係委員會不是要唱衰香港，亦都不擔心此舉會觸動北京的神經或者被批評勾結外國勢力。劉慧卿強調，最重要是俾北京知道不要違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不要摧毀香港人的自由生活方式。劉慧卿透露，最近有很多香港市民問他有關申請英國國民（括弧海外護照，即是 BNO） 的方法，反映最近很多事情都令到香港人感到擔心。北京應該要了解點解咁多香港人打算申請 BNO 護照。美國國會旗下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今年11月中提交最新的年度報告，提出中國科技製造實力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建議美國當局警惕。報告更加表示，北京嚴重侵蝕香港的自治和言論自由，美國國會應該要求美國商務部重新評估美國軍民科技出口政策，和應不應該繼續將香港和中國大陸視為兩個獨立關稅區處理。劉慧卿表示，美國的香港政策法多年來行之有效，亦都得到香港社會各界的接受。最近因為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的報告要求美國商務部檢討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才引起關注。他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不希望美國修改這個政策。他呼籲北京信守一國兩制的承諾，否則可能會影響香港獨立關稅區等的國際地位。
我們就想中央守他的承諾，如果他守他的承諾不要搞我們香港，其實很多問題都不會惡化的，即主要是這樣而已。但他又不是整日要整又不給這個選，整日要拉這個坐監，因為要告這個又要搞那個，那你怎麼搞呢？咁而家國際社會就要睇住啦。咁你點搞？我哋唔講啊？唔通我哋又冇嘢發生啊？梗係唔會啦！我又咁大聲講，咁大聲添。
民主黨副主席、南區區議員羅建熙喺記者會上表示，早於2015年撰寫有關民主黨嘅本土論述嘅報告嘅時候，已經提及要加強國際聯繫。羅建熙話，當年立法會表決香港政府根據中國人大831決定提出的2017特首普選政改方案，當時有歐盟的領事向民主派立法會議員遊說，希望可以待住先。
咁其實對我哋嚟講，即係呢個就好明顯，就係我哋冇辦法令到歐盟嗰啲朋友，佢哋係知道，即係實際上我哋對於香港嘅狀況係點樣睇。咁呢個其實已經係一個，即係佢支持民主派嘅想法多啲啊，定係佢支持政府嘅想法多啲，其實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差異。
最後，港府2015年提出嘅政改方案，因為民主派議員反對，被立法會否決。罗建熙表示，从以往的经验可见，跟外国政府和领事建立良好的关系和沟通渠道，让他们知道香港的实际情况是非常重要。罗建熙强调，以北京的强势，各式各样令到香港人的声音在国际上被听见，都是同样重要。罗建熙表示，民主党对美中贸易战没有强烈的看法，他們分析目前很明顯是對香港有一定的衝擊，甚至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事件，香港已經無可避免地被捲入風波當中，成為被纏繞的東西。
你話中美貿易戰本身同香港有冇好大嘅關係咧？本身可能未必有，但係慢慢抽呢一個咁嘅 case 咧，其實就一定牽涉到咗究竟我哋香港嘅護照嘅問題啦，我哋香港嘅公司會唔會俾人當作係一啲好容易就會搞一啲白手套，所謂白手套嘅一啲嘢啦，係啦。咁我覺得呢個係好自然嘅影響嚟嘅。
罗建熙强调，对香港整体来讲，美国的香港关系法独立关税区是非常重要，他呼吁香港政府要做一些事情，令到外国对香港的一国两制有信心。
即是香港如果冇咗呢啲咁嘅嘢咧，系个状态系会差到不得了。即系如果用自由党嘅讲法咧，就系会玩完噶啦咁样。咁呢个我哋同意嘅。咁所以喺而家呢一个情况咧，我哋系好希望政府系要俾外国有信心。
罗建熙又表示，从华为事件可见，美国呼吁盟友抵制使用华为的通讯设备是会得到盟友的支持，一旦美国检视香港独立关税区的状况，其他美国的盟友包括欧盟、英国、日本等的国家都可能有相应的做法跟随，后果可能非常严重。他认为特首林郑月娥对事件的回应非常儿戏。民主党副主席、立法会议员尹兆坚在记者会上表示，在美中贸易战的外部国际漩涡当中，他希望香港不要被杀错良民。他又认为一些内部因素应该要自我控制，譬如美中两国风头火势的时候，包括特首林郑月娥和一些建制派议员还出来挑机。
陆俊华话唔稀罕美国美帝施舍我哋咁样嘛，佢接近系咁嘅意思啦。因为我同你贸易战，我哋系你系顺差最大嘅国家，你又傻咗你啦，咁嘅意思等于林郑出嚟讲。
习近平都话唔系施舍啦。
系咁，我觉得当然林郑后屘吓、啊、美国商会又好使馆回应之后，佢又缩啦而家。即系我觉得呢啲系作为一个成熟政治人系愚蠢嘅举动啦，唔应该啦。
尹兆坚又表示，香港政府被外国执着的把柄不是民主派制造出来，包括 DQ 即是取消民主派议员资格、驱赶外国记者即是金融时报亚洲新闻编辑马海、一国两制被蚕食、政治检控议员等等。他认为北京和香港政府都不应该怪责民主派唱衰香港，
即是自己衰都不懂照镜那些，我觉得很奇怪。咁當然啦，而家我哋有個吊軌嘅位係，佢衰成咁，你都係要出去，即係其實有啲本土派就講本土派，啲本土派就批評啦，係咯，佢衰成咁，你仲出去講好説話，唔好罰香港。即係我希望大家要搞清楚，我哋同政府去角力係唔應該攞市民大眾嚟到做籌碼或者懲罰市民嘅。
最近应邀到美国访问，向政商界讲述香港一国两制落实情况的公民党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亨，星期四即是12月20日接受电台访问总结行程。郭荣亨表示，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对华政策共识非常明显，而且十分关注香港的民主自由法治。郭荣亨又表示，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很多中国人在香港开设公司、购买美国科技产品转售伊朗等等，违反美国和联合国禁令，令到香港成为白手套。他担心日后香港和国际联系的地位失去，变成一国一制。郭荣亨又表示，他归纳出五个情况，亦都是美国政界的共识，如果出现这些情况，香港政策法和独立关税区地位可能会被撤销，包括再有市民被剥夺参选权和当选者被褫夺议席，即是 DQ、
DQ 啦、政治检控啦、这个再赶记者啦，或者是这个23条的一个即是严谨，或者是一个很猛的一个23条啦，同埋呢是一个民主继续是不被香港人有双普选。咁呢啲其实全部都在香港政策法里面啦，虽然冇一一去讲，但是呢其实全部都有带到的。而那个主轴就是香港那个民主法治自由、是不是好像当年一國兩制本身嗰、那個原本嘅結構一樣。
特首林鄭月娥最近到北京述职嘅時候重申， 現時有8700多間海內外公司在香港設立區域總部、辦事處等等，亦都有2000多間上市公司是互惠的環境，並非是要符合部分國家或者經濟體的要求才得到的待遇。郭榮亨強調，香港正正是因為美國的香港政策法才有獨特的地位，並且以聯繫匯率為例，他說港元受惠於聯繫匯率，港元才可以和美元自由兌換。他形容這個是香港得以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原因。他反問港府敢不敢將港元和人民幣掛鈎。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沈春耀12月初到香港出席論壇的時候表示，中國憲法適用於中國每個角落，包括香港，至於具體實施就要由基本法確定。郭榮亨透露，他訪問美國期間有美國政界人士提及相關言論，郭榮亨批評沈春耀的有關言論是打爛香港金漆招牌。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西藏旅行對等法，中國外交部表示堅決反對，評論認為美國正在加速應對美中關係中嚴重不對等的現象。還有輿論說美國目前利用西藏問題向中國施壓。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网站12月20日刊登发言人华春莹的谈话，指明中方对美国国会通过特朗普总统已经签署为法律的西藏旅行对等法。中国外交部称2018年对等进入西藏法案的原则立场。华春莹的谈话没有点特朗普总统的名字，而只是用了美方执意签署的讲法。在这个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2月19日星期三签署西藏旅行对等法，使其正式成为法律。法案规定，中国政府必须允许美国记者、外交官和游客不受限制的前往西藏。美国国务卿每年必须向国会递交报告，指正涉及相关限制政策的中国官员。这些官员将被限制进入美国。对于美国的这项法案，华春莹12月20日的谈话中说，该法案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的内政，向藏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对中美交流与合作具有严重危害性。针对美方提出在西藏问题上与中国关系的对等原则，
对，这个是头一次，因为自从这个1978年这个美国卡萨总统成这个
香港国际问题评论员林和立教授12月20日对美国之音话，这个是头一次，自从1978年美国卡特总统期间，中美外交承认以来，美国政府从来没有要求对等这个待遇。林和立说，西藏和新疆问题中，中美关系不对称，尤其反映在新闻媒体领域。
一般来讲，这个中国的外交官跟中国的媒体的这个编辑跟记者，他们
林和立说，一般来讲，中国外交官以及媒体的编辑和记者来美国访问和考察，去什么地方都可以。中方对于美国的外交官和记者是有很多限制的，尤其是针对西藏和新疆，现在特朗普要求对等的对待。对此，华春莹12月20日的谈话中说，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势力干涉，中国西藏和其他四省藏区对各国人士是开放的。2015年以来，只是美国访藏人员就将近40000人次。关于西藏旅行对等法出现的时机，
自从今年年中开始，我们已经很清楚看到中美关系是一个全面的冷战。那么
林和立说，从今年年中开始，大家已经很清楚地看到中美关系进入一个全面的冷战，贸易战只是冷战的一部分，西藏和新疆问题很快会变成冷战的领域之一。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和广播电台12月15日援引国立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副院长安德烈·卡尔涅耶的话表示， 为了对北京施加压力，特朗普政府可能将利用西藏问题，此举可能将使中美关系严重复杂化，妨碍两国转向建设性合作。因为北京对西方干预西藏问题的任何企图，一向的反应都很激烈。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参议院休会前未通过开支法案，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停摆预计将会持续多日。特朗普要将联储局主席解职，财政部长否认没讲过这样的说话。印尼遇到海啸袭击，至少62个人丧生。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联邦政府由于开支授权脱节导致的部分停摆已经进入了第二日，大约四分之一的政府机构未有得到新的开支授权，超过80万名联邦雇员停工，超过一半的雇员被要求无薪工作。星期六12月22日，白宫官员与参议院的领导人举行商谈，试图推动通过开支法案，但始终未能够达成协议。之后参议院宣布休会，12月27日复会，因此这次联邦政府部分停摆可能会持续多日。星期四，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临时性开支法案，包括特朗普总统要求为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建厂的50亿美元。美国传媒报道，总统特朗普曾经讨论过要解除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鲍威尔的职务。财政部长卢钦转述总统的话讲，总统确实对联邦储备局最近一些政策相当不满，但从来都没有讲过话要解雇鲍威尔。彭博新闻社率先报道了特朗普想要将鲍威尔解职的消息，报道援引四位熟悉有关讨论的人士称，在美国经历了几个月的股市下跌和星期三的央行加息之后，特朗普对鲍威尔更加不满。华盛顿邮报亦引述两位的消息人士说，特朗普的确对联邦储备局政策不满，希望将股市近来大跌怪罪于某一个人。报道说，总统的顾问曾经警告过特朗普，解雇鲍威尔将会进一步扰乱金融市场。不过特朗普过去几日以来仍然多次讨论解雇他。星期六晚间，财政部长鲁钦在推文中说，他和总统通过话，他说，我完全不赞成联邦储备局的政策，我认为加息和联邦储备局减持债务的时机绝对很差。印尼周边三个地区的海岸星期六晚间遭遇海啸袭击。印尼国家减灾局星期日话，死难者至少有62个人，600多人受伤，另外数以百计的房屋、9座旅馆和10艘船只受损。气象局报告话，海峡中的克拉克托火山星期六晚上9点左右爆发，大约半个钟头之后，海啸袭击了周边的海岸。气象局话，海底火山爆发和满月带来的 潮波导致了这一次海啸。当局称还未有和所有受灾地区取得到联系，因此预计遇难者人数还会上升。减灾局负责人对当地传媒说，在距离雅加达不远的旅游胜地丹容勒松海滩，很多人依然失踪。中国的人大常委会星期日提出一项立法草案，禁止利用行政手段强制外商转让技术。中国官方传媒报道说，在星期日下午举行的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外商投资法草案第一次提请审议。中国的司法部长傅政华在做出草案说明时说，中国鼓励基于自愿原则和商业规则开展技术合作，技术合作条件由投资各方协商确定，不得利用行政手段来到强制转让技术。这个是中国在美中两国贸易争端中似乎正在作出让步的最新迹象。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公司称，两间国际大银行终止与公司的新业务并没有影响到公司在全球的业务，但是观察人士对此提出质疑。美国华尔街日报12月21号报道，大型跨国银行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已经决定停止为华为公司提供新的金融服务，因为华为为提供贷款或服务的风险太高。南韩宣布，南韩和中国官员下个月将会在首尔就来自中国的微尘导致空气污染问题举行新一轮的磋商。上个礼拜，南韩环境部长在一次政策报告中承诺会更加有力地从政策上采取措施，降低来自中国的微尘对南韩空气环境的影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改革开放40周年，习近平要令到共产党更加强大。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取得的圣咒时，同其前任在10年、20年前发表的类似讲话一样，都对党进行了颂扬。但是在同美国贸易紧张关系不断升级，而中国经济增速和速度放缓双重压力之下，习近平将党推到去至尊的地位，令到很多期待他借这次讲话推动必要结构性改革的观察者都颇为失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展示改革成就的时候都会称重他的政党，但是习近平在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将党尊奉至完全正确的地位，强调党对40年改革成就的决定作用。观察人士以及西方媒体看到，中共改革开放以来权力最大的领导人对他的政党的称重，并不是做表面文章粉饰矛盾的意识形态。纽约时报的报道说，习近平清楚地表面他对这个的俗话所讲的带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本身是深信不疑。中国近代史学家张立凡曾经在对美国之音的访谈当中谈到中国民营企业的问题的时候，对现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思想观念作出过评述。张立凡表示，他是觉得中国的强大的搞了邓小平式的资本主义，又搞了毛泽东式的集权，所以才有今日的中国模式。中国大陆这样的成就，所谓打通两个30年，就是这种的思想。美联社的报道说，习近平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由始至终是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是维护中国的主权。法国世界报注意到，习近平在一个半小时的讲话当中，8次用了不动摇，表明了他的决心。习近平在讲话当中谈及到国有企业以及是民营企业的时候表示，前进道路上面中国是必须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的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这一番的讲话虽然是对国企以及民企都表示支持，但是仍将公有经济置于主体。 北京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认为，这个是和习近平一贯的想法是相符的。张立凡表示，至于说将国企做大做强，恐怕是他一贯的想法，就是说从他的知识结构、他的世界观、他的三观、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是人生观形成的时候，就是要搞这一套的事，要将中共政权变得非常之强大。总部在伦敦的经济研究机构海头宏观的首席亚洲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表示，习近平在讲话当中并未有发出重新让经济自由化的信号，而强调了国家将继续在经济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威廉姆斯表示，习近平将焦点放在党对中国取得的成就所起的作用，这个并不令人惊奇，但是习近平在谈到未来道路的时候对市场以及私营经济的描述之少，多少令人感到失望。香港中国传媒研究计划共同主管班志远在亚太时政网站外交家上面刊文，分析了他所讲的过度自信给中国带来的新危机。班志远说，40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了经济巨擘，并且渴望成为世界技术创新的引领者，但是中国领导人看上来忘记了改革之前曾经有过的重大的教训以及是文革劫难。只有拒绝愚蠢自大的权力语言，同时允许思想和信息的公开交流，国家才能够向前进。习近平掌权之后带领中国迅速逆转方向，班志远回顾了那一段漫天飞舞正能量的日子。习近平加强了党对媒体的控制，传媒界出现了一股假大空之风。他告诫说，这样的浮夸吹捧文化很快变得具有侵蚀性，中国人是非常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历史。1958年到1962年大跃进的期间，地方官员被毛泽东盲目地敦促之下争相报丰收，以此来填补热情真空。美中贸易战迫使到当权者以及是当政者给予炫耀经济技术成就的高调宣传降温，但是对党的赞颂以及是对媒体和信息的控制却是未有间断。班志远说，当前是40年来媒体受控最严的时期，只要党不间歇的掌声淹没了实质以及是理性，所有关于开放的谈论都是假话、空话以及是大话。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急剧放缓，习近平在谈论坚持改革开放的时候未有强调市场，而是将党置于一切之上。海头宏观的首席亚洲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说，中国的领导层特别是习近平感觉到紧接下来的十年中国面临着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艰巨任务。威廉姆斯表示，很多的经济体在这个的时期都出现过由基层推动的更大程度政治自由化的要求。在中国强调以国家为重心，他相信是当政者对这一方面的担忧所做的回应，他们是担心开放会削弱中共的势力。很多曾经对习近平在权力稳固之后推动重要改革抱有希望的人，看到高调的国进民退、对党不停歇的赞颂以及是对公民以及是媒体自由更严格的限制，不再会有期望。威廉姆斯说，只要习近平仍然是处于权力的顶端，就看不出经济自由化方面会有重大的转变。他认为习近平担心这样会危及中共的持续统治，而这个就是他的终极捍卫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西奥多罗斯福在20世纪初成为美国总统，他坚信美国必须扩展在全世界的影响力， 为此佢需要一支强大嘅海军，以及一条可以令海军喺大西洋同太平洋之间迅速穿行嘅运河。罗斯福决定修一条咁样嘅运河。喺呢一次嘅建国史话中，我哋就为你介绍巴拿马运河嘅故事。多年嚟，人梦想修建一条横跨中美洲、连接大西洋同太平洋嘅运河，而最有可能修建运河嘅地方位于美洲大陆最狭窄嘅地方——巴拿马。另外一个地点喺稍微靠北嘅尼加拉瓜。罗斯福总统指派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边个地方更适合修建运河。工程师认为，如果在19世纪80年代德雷塞布在巴拿马修运河的地方跟住将运河修完，整体花费就小一些。不过如果是这样做，美国就必须从一家法国公司购买这片土地的所有权和运河的修建权。这笔费用很昂贵，超过1亿美元。所以运河研究委员会最后决定，从总体上来计，还是在尼加拉瓜修运河比较悭钱，于是这个计划被提交给美国国会等待批准。国会众议院迅速通过了修建尼加拉瓜运河的议案，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法国那家公司降低了在巴拿马修运河的土地费和建筑权费，因为得到一些钱总比好过一分钱都拿不到。罗斯福非常高兴，他表示支持在巴拿马修运河的计划。不过在参议院开始就运河问题展开的辩论之后，议员似乎更倾向于尼加拉瓜运河计划。在这个时候，加勒比海地区一座火山喷发，摧毁了一座城市，导致30,000人死亡。很快又报道说，另外一座火山亦进入了活跃期，威胁一个城镇的安全，而这座火山就在尼加拉瓜。尼加拉瓜总统否认这些说法，他说尼加拉瓜根本没有活火山，但是尼加拉瓜就发行过一枚邮票，上面印有火山喷发的景象。这枚小小的邮票削弱了人对尼加拉瓜运河计划的支持。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在巴拿马修建运河的议案，众议院亦修改了他先前的决定，同意参议院的议案。当时巴拿马还是哥伦比亚的一个州，美国和哥伦比亚关于修建运河的谈判进行得很不顺利。在谈了九个月之后，美国威胁说，如果再谈判不成，美国就要终止谈判，去跟尼加拉瓜讲运河的事。这个威胁生效了。1903年1月，哥伦比亚在协定上签字，允许美国修建巴拿马运河。协定使美国获得一个宽10公里、横跨巴拿马的运河区，美国对这个地区有100年的使用权。作为交换，美国给哥伦比亚1,000,000美元，每年还要额外支付250,000美元。美国参议院两个月之后批准了这项协定，但是哥伦比亚参议院就拒绝这么做。跟着哥伦比亚政府要求美国支付更多的钱，罗斯福为此非常之怒。他认为这件事不单只是关乎哥伦比亚的主权，还影响到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他说，我认为哥伦比亚不能够永远阻碍这条通往文明的未来之路。罗斯福决定将巴拿马从哥伦比亚手里面抢过来修建运河，但是还未等到他动手，巴拿马已经是酝酿革命，打算脱离哥伦比亚成为独立国家。美国没有承诺支持革命分子，但是希望他们成功。就在罗斯福总统打算从哥伦比亚手中抢过巴拿马，为修建巴拿马运河扫清障碍的时候，巴拿马正在酝酿脱离哥伦比亚统治的独立革命。根据美国和哥伦比亚以前签订的一项条约，如果人在巴拿马旅行受到干扰，美国有权制止干扰行为。现在美国就用这个条约来对付哥伦比亚军队，若干美国战舰被派往巴拿马。
巴拿马革命力量的领导人是曼努埃尔·阿马多尔，他得到依然拥有巴拿马运河修建权的法国公司的支持。这家公司的首席代表是菲利普·巴诺·巴里利亚，他的得力工作伙伴是美国律师威廉·克伦威尔。比洛·巴里利亚和克伦威尔为阿马多尔写好了独立宣言，宪法还给他提供了资金。阿马多尔用这笔钱收买了巴拿马首府巴拿马城的哥伦比亚军队指挥官，他还得到巴拿马州长的支持，州长同意在起义爆发的那一日自己将束手就擒。阿马多尔组织铁路工人和消防员，成立一支人数不多的革命军，他们计划1903年11月4号夺取巴拿马城的控制权。但是就在起义开始之前，500名哥伦比亚军人登陆距离巴拿马城80公里的科隆港，不过他们去不到巴拿马城，因为几乎所有火车都已经被调入巴拿马城，在科隆只是剩下一节的车厢。阿马多尔一声令下，起义开始了。虽然开了枪，但是没有人受伤，大部分枪都是冲天开的，为的是庆祝巴拿马的独立诉求。哥伦比亚官员很快就被逮捕，但是阿马多尔发表演讲，他说：昨日我们是哥伦比亚的奴隶，今年我们是自由的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言而有信，巴拿马共和国万岁，罗斯福总统万岁。哥伦比亚请求美国帮助他夺回对巴拿马的控制权，美国拒绝，并且表示美国反对哥伦比亚一切向巴拿马增兵的企图。美国还承认巴拿马独立，并且几乎马上开始与新成立的巴拿马政府就运河事宜展开谈判。双方很快达成了协议，这次达成的协议和之前被哥伦比亚参议院拒绝的协议几乎一模一样。不同的地方是在于原先10公里宽的运河区被加大到16公里，而且美国将永远对这个区域拥有控制权。1903年11月18号，也就是巴拿马宣布独立仅仅15日之后，双方在协议上签字。哥伦比亚对此表示抗议，说美国在巴拿马的所作所为是非法的。很多美国人亦不满美国在巴拿马的行为，说罗斯福是个行为令人不齿的海盗。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对罗斯福政府和法国运河公司在巴拿马达成的协议提出质疑，并且几次对该协议进行调查。而罗斯福总统并不在意这些反对和怀疑，他为自己能够开启运河工程而自豪。他说，我拿到了运河区，叫国会去辩论好了，他们在那里继续辩论，我在这边的运河工程就继续进行。美国花10年时间修完巴拿马运河，1914年8月运河通航了。同年美国与哥伦比亚签署了一项协议，美国对支持巴拿马独立革命表示道歉，并支付给哥伦比亚$2500万。协议签署的时候，罗斯福已经不是美国总统了，不过他在参议院朋友众多，于是他利用自己的关系网叫参议院否决了这项协议。罗斯福去世之后，美国和哥伦比亚签订另外一份协议，新协议包含美国支付$2500万的内容，但是不包括向哥伦比亚道歉的内容。美国参议院批准了这份协议，但是美国参与巴拿马革命的行为令到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感到十分不满。一些国家觉得美国的干预会威胁到他们的安全。对此，罗斯福总统表示，对那些遵守秩序、欠债必还的国家，美国不会干预他的事务。当时一些拉美国家无法偿还欧洲各银行发放的贷款，这个令罗斯福感到担心。 他不希望欧洲国家以不还债为借口在西半球掠夺新的地盘。罗斯福说美国有责任确保拉美各国偿还这些贷款，他的政策使美国进一步卷入拉美国家的事务。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Larry 去到李华的宿舍去敲门，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hang in there 以及 to be stressed out。
李华， you look exhausted. Is everything okay?
哎呀 ，Larry， 我要在星期五之前赶出两篇论文啊！星期五仲有一科要大考，你话我可以唔攰咩 ？I am exhausted.
Hang in there, Li Hua. After Friday, it will all be over, and then you can relax.
Hang in there， 咁系咩意思啊
？Hang in there. Hang is spelled H-A-N-G. In I-N there T-H-E-R-E.Hang in there just means to keep enduring or to persist through a difficult situation.
Oh, hang in there 意思就是在困难的情况之下再忍耐一下或者是坚持下去。Hang in there, 这个讲法很有意思。不过 hang 这个词的本来意思不是悬挂这样吗？
That's right. But hang in there can also mean to stay the same or to not give up.
哦，我明了 ，hang in there 就是要坚持下去，唔好放弃嘅意思。
Exactly. Remember last semester when you had two tests and a term paper due the same week? You hung in there and even managed to get good grades. When things get tough, you just have to hang in there.
我当然记得上学期嗰个礼拜啦，一个星期里边我有两科要考试，仲要交一篇学期论文。我当时咬紧牙关坚持学习，结果成绩仲几好添。所以你说这个就是 hang in there 的意思啦。
You're right. Let me give you another example. If someone is having an emergency and calls the 911 emergency hotline, the operator might say, hang in there, an ambulance will be there in a few minutes.
哦，你说如果遇到紧急的情况打911电话，接线生就可能会说 hang in there, 亦即是说不要着急，坚持一下，救护车马上就到的意思。
So, just hang in there, Li Hua. You'll finish the papers before Friday and get good grades for the test, too.
嗨 Larry, 我刚刚考完试，现在真的好了，可以轻松下。
Well, I'm glad to see you so happy now that your test is over and those papers are done. You were really stressed out last week.
就是咯，我现在很开心，但是你说我上个星期怎样说 Stressed out?
I said you were stressed out. Stressed is spelled S-T-R-E-S-S-E-D. Out is O-U-T. Stressed out means that you were under so much stress and pressure that you barely made it.
Oh, stressed out 意思就是压力太大，几乎受不住。这句话一点都没错，我上星期真的有点受不住。Larry, 你好像不是很容易 stressed out。
That's because I know that to be stressed out usually makes things worse. I find that I do better on a test when I'm not stressed out about it.
我都有呢种感觉。你越系觉得压力大，越系弊嘅。喺呢种情形之下，考试一定考唔好啦。
Last week, you appeared a little bit impatient, but I understand it's because you were really stressed out about your papers. So I encourage you to hang in there.
我上个星期好燥。哎呀，我自己都唔知喎。Larry， 如果我对你唔耐烦，真系对唔住啦。下次再遇到压力好大嘅时候，亦就系我 stressed out 嘅时候，我一定会记住要坚持落去，要 hang in there。
Oh, don't worry about it. The last thing I want is for you to stress out about making me upset. By the way, did you call Michael last night?
哦，系啊，我打咗啦。佢话佢仲唔系几习惯嗰度嘅生活。我叫佢 hang in there, try not to be stressed out. 佢仲叫我问候你添。
That's nic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就系 hang in there， 表示坚持落去，唔好放弃嘅意思。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be stretched out， 意思就是指压力太大。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